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欢迎大家进入亲情不断电的亲情儿童房，我是娟子。在闽南话当中啊，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叫做吃苦当吃补，意思呢就是说把吃苦当做吃补药一样来吃。通常这句话呢都是说给少年人听的，就是希望可以告诉少年人，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说，吃苦其实是有益处的。那所谓逆境呢，就是不是顺着我们的心思意念所期望的那样去发展的，那就叫做逆境哈。其实在我们的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的父母啊，有的时候也应该制造一些逆境给孩子啊，就是说不能一味的按着孩子他所想要的，他所想做的，他所想吃的东西完全的给予啊，而有的时候呢需要有一点点的限制，甚至是管教。娟子个人认为哈，这父母对孩子的管教啊，其实就是孩子所要面对的逆境之一。那今天在我们快乐教养77招的第18招当中呢，我们就要谈到父母的管教对孩子的成长所带来的影响。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管教会带来暂时的苦楚，却会培养出长久的福乐。纵容会带来一时的快乐，却会造成长久的痛苦。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18招，短苦换长乐。今天的小标题当中啊，提到了两个词，一个呢是管教，一个是纵容。这两个词所带出的人生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酝酿出了长久的福乐，一个造成了长久的痛苦。请问我们的亲爱的家长们，您是希望您的孩子有长久的福乐呢，还是让他有长久的痛苦呢？作为家长，我想我们想都不想，我们就会说，我希望这个孩子有长久的福乐，对吧？所以呢，管教是必须的，而好的管教呢，是必须要投注时间、心力和耐心的，因为只有这样的管教才能够让孩子心服口服。就像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希伯来书12:11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看，这一个义字呀， 包含了所有管教带来的高成本的回报，因为这样的孩子愿意遵守行为上的界限，并依照着约定而行，他们心中的欲望可以得到延时满足，而这种能够顺服延时满足的孩子，比较容易获得在生活上长久的幸福感，而且相对来说，处理事情、面对变化，更能够用较为成熟的眼光去看待。那身为父母的我们，要愿意花代价，用金钱的方式去管教孩子们。或许你需要必须忍受一时的不便利，或许你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体力和与前后一致的努力方向，但我相信我们的付出绝不白费，因为我们在孩子生命当中所辛苦播下的种子，将来都会用他敬虔的品德作为回报的。当然，前提就是我们父母们不能够受这个世界大潮流的影响去纵容孩子。那什么是纵容呢？它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呢？让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你就知道到底什么是纵容了。第一，不用花时间去想什么。第二，不需要拥有耐心。第三，可以得到及时的满足感。这些就是现今的世界带给我们的价值观和影响力。凡事都要获得即刻的满足，从用的到吃的，再到重大问题的解决，似乎都只需要半个小时。只要能够满足内心的需求，所带来的那种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快速解决就是这个时代的标签。年轻人为了消费，不怕背上长期的负债而非常容易的借贷，快速的同居、分手，甚至闪婚闪离，婚姻关系完全不需要经营和忍耐。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吃甜食带来的长期肥胖以及相关的健康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有的时候家长为了让孩子安静，不要吵闹，就给他一切他想要的。这种微波文化、速食文化，它所带来的后遗症就是短暂的快乐和满足感，长久的痛苦，悲剧的结果。因为每个孩子都想即刻获得，即刻满足，所以他们缺乏耐心，缺乏耐力，自我中心，自私，而且不肯处理。所以你看，两种的管教模式，两种不同的结果。所以圣经说得很好，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孩子，不要让他们走在错误的路上。所以管教虽然是孩子的逆境，却是爸爸妈妈为他们将来铺下的顺境。
当人盼望有人懂，让我倾听人心灵，当人付出为得着，让我永不求回报，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 让我真心能连续，当人遗憾会迎合，让我能一闪身啊，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
好，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希望今天说的对你对我啊，我们大家都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提醒，我们也真的要好好把握这个管教啊，管教的度啊，那也晓得去分辨这个放纵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让我们对孩子不放纵，爱他们的就常常管教。
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当人不诚实贪利，让我靠住诱惑力，当人随从潮流意，让我遵心主旨意，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怎能常常软弱，求你大能帮助我，使我靠主能得胜，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
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始终保持一颗单纯喜乐的心，让他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因为从你而来的喜乐就是他的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需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您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杜布森博士他自己讲述的他和他妈妈之间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在他小的时候，他的妈妈为他来阅读圣经当中有关参孙的故事。他的母亲在教导他，我们的神不仅仅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当我们触犯了神所定的律之后呢，当我们忏悔，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怜悯、神的赦免，但是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承担罪的后果。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的题目叫做一天一个苹果，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6章第27节，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对他好。路加福音第6章第27节，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卡罗是个小姑娘，她是班上的班长，她负责向学校报告班上有哪些孩子在老师不在的时候不守班级纪律。乔伊斯是班上一个脾气火爆的女孩子，她威胁卡罗说在下午休息的时候要痛打卡罗。卡罗又害怕又痛苦地逃回家去吃午饭，告诉了妈妈这件事情。妈妈听了非常平静地对他说，带一个苹果给他。卡罗抱怨说，什么？给他一个苹果？那有什么用？他已经准备要跟我打架了。他的妈妈说，孩子，我知道，可是圣经说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圣经也说一句柔和的回答可以使怒气消退，宝贝儿，你试试看。卡罗听了妈妈的话，午餐之后，他很勉强地把一个苹果放在了乔伊斯的课桌上。他小声地说，你这么生气，我很抱歉。乔伊斯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终于结巴地说，我想你是应该把我的名字告诉老师的。危机就这样解除了。两个小女孩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儿女，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很难完全做到我们主耶稣的教导，就是在路加福音第6章的27到28节当中所说的，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们常常觉得跟我们作对的人应该得到的与耶稣所描述的是不一样的，可是主耶稣的教导在他的话语里却非常的明确，我们应当跟随我们主的典范，因为我们本来不配得到的爱，他却完全的给了我们。在路加福音第6章第36节当中这样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今天杜布森博士给予我们做父母的建议是，你会在你的儿女面前为你的敌人祷告吗？如果你们家人在愤怒当中尝试使用柔和的回答，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的道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生活方式，帮助我们教导孩子能够认识你是多么的怜悯我们，并帮助我们在他们的面前以身作则。愿我们以爱和怜悯回应他人，就如同你对待我们的那样。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批评里，他就学会定罪；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嘲笑里，他就学会害羞；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仇恨里，他就学会争斗；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羞愧里，他就学会自责；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包容里，他就学会忍耐；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鼓励里，他就学会自信；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称赞里，他就学会感激；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公正里，他就学会公平；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安全里，他就学会信心；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友爱里，他就学会爱心。
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想要亲情温暖，学习如何去爱。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圣经以赛亚书40:29-31，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2019年良友应友电台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迎向未来，接受挑战。
中徘徊过，是你从那小城中孤立我，曾经在那无助中叹息过，是你从那跌宕中扶持我，曾经在那软弱中哭泣过，是你从那眼泪中安慰我，曾经在那迷茫中背叛过，是你从那虚度中叫醒我，唤醒唤醒这世界沉睡的心灵，唤醒心灵不再失落，你的呼唤，你的荣耀
光。在那软弱中哭泣过，是你从那眼泪中安慰我。曾经在那迷茫中背叛过，是你从那虚度中叫醒我。唤醒唤醒这世界沉睡的心灵，唤醒心灵不再失落。你的呼唤，你的荣耀，步步归向世人宝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